好，那一段热闹的群口相声过后啊，请您欣赏一段单口相声《姚家井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人来的不少，哟嚯！你瞧，还买菜，你看看。那边谁买啊？就这事儿闹的。上回来谁送的花篮都是拿钱编的，我这么一说你们这么一听啊，别往心里去。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，德云社天津分社天津演出期间，正好去年的今天，我跟我师父侯耀文先生都在天津这儿录像，转过天去回了北京，去了世了。其实当天去年的今天在这儿就已经有先兆，我师父录像在后台，他带了两块表，熟悉他的都知道侯耀文最喜欢手表，带两块表，大伙儿还纳闷儿，都带一块儿，您带两块呢？老头仰天长笑，我没日子带了，这是真事儿。转过天回家吃炸酱面，这一大碗面还齁咸，汤汤吃，大伙儿也劝您这是干嘛，管我呢，我没日子吃了。这两件事说完之后，23号去世的。观音荏苒，岁月穿梭也真快，一年的时间到了啊，人没了，日子还得过，相声还得说。今年中国相声界也有几位老先生身体不好，一个是范振钰先生啊，几个月前高峰半夜来给我打电话，坏了，我师父要坏啊，都上了呼吸机了。范振钰先生，我赶紧就去看，结果到现在没事儿。我跟范先生关系很不一般，因为什么呢，我到了北京之后没有几年，范先生就一直跟我合作捧哏好几年啊，在几年的交往当中爷儿俩有很深的感情。今天在后台我跟高峰还说了，我说你师父怎么样，没问题啊，下地溜达回家都行。不是，他又骗了我一次，希望他总这么骗下去吧。一个是范先生啊，还有就是要拍就都拍啊，来。还有就是我的老恩师金文生先生，在北京说书，突然间脑干出血，啊，出血达2.5毫升，赶紧送到医院。大夫说，要是5毫升，这人到不了医院，啊。主治医生跟我说，说我是您的观众，我不跟您说瞎话啊，我手里边没活过啊。我师父把他打败了，也出了院了啊。前天看网上消息，天津的相声前辈黄铁良先生突发疾病入院，我今天从北京赶过来，先去了医院看的黄先生，一切都好，老天有眼。谢谢，希望我们的前辈们健健康康的，给大家继续带来快乐。其实单口相声不好说，实话实说，你看刚才那一大帮人打群架，他有能歇着的功夫，一个人根本就没法歇着。而且来说，咱们相声界出过多少说单口的名家呀，张寿臣先生、常连安先生，还有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。我一般来说不爱说单的，说完单大伙儿骂街，比刘宝瑞差远了啊！说对儿的吧，你看怎么跟马三立比，唱京剧也不如马连良啊！我这一说人性，郭德纲比关羽怎么比啊？一到捐款了，你看他怎么跟姚明比，要了亲命了，真是！谢谢大伙儿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吧。我再努力啊，我再努力啊。这个虽然说姚明老师啊，人家一个月挣德云社一年的，不这么比，我们从做好事的角度上 去跟人多比一比。其实我觉得做好事，拿说相声来说，什么叫做好事？好好说相声就是做好事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一个人站在这儿啊，有说有唱，跳进跳出，一会儿是说书人，一会儿是剧中的人物，这个不好把握。都不像俩人，我跟于谦站这儿，我可劲儿的糟践，怎么都行。你这个你那个，这我也痛快是吧？不挣钱都痛快呢。你看看，这是一个人，我不能糟践我自个儿是吧？打个比方，还得说于谦他们家，不好弄啊。尤其是单口相声，第一口齿要清楚，第二表达能力要强。也甭说单口相声，是说相声嘴上都得干净啊。跟台上说话，齿音字不能有，咬舌现实不行啊，方言这都不许啊。方言说相声，说局部的某些地区只用方言表演相声，那个单说。从大面积来说，说相声台上不能说方言啊。那当然，有的时候有的方言我们要学，学完了放在节目里。有时候我们也爱听人聊天，爱听方言。我们有一朋友，我们曲艺界里边一个老艺术家，咱别提是哪位吧，唐山人，前些日子被捕了啊。他就是路过一个，这个人其实没有坏心，实话实说，就是好奇心比较重。老艺术家也姓于，就是于谦那个于啊，姓于，于老先生，打街上走，有一小房子，是刚才王玉坡他们说的那个，点着粉灯，有一个女的什么工作者，技术人员吧。技术方面的女士啊，坐那儿噔噔噔啊，老艺术家很好奇，就什么意思这是啊，就进去参观了一下啊，结果给弄起来了吧，弄起来都快放了，这个没有大罪过，罚5000块钱，拘留10天，也就这意思啊。这放上临走好几个人家都站那儿，好，谢谢您，我们回去，我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啊，都放走了。又到他这儿了，你怎么样？我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我不服，回去去。那于谦的舅舅就是，这真事儿吗？这都是啊，那都真事儿啊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很多，世态人情啊，都得放到我们节目当中啊。但是一个人站这儿，实话实说，不好弄。尤其天津相声窝子，走着街上10个人有8个是说相声，那俩唱快板的，弄好了不容易。给我一个汇报的机会吧啊！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府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尊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这个一次就给一个，是吧？说多了让人笑话，是吧？啊，你看，再来一个。你看我说这我可能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能说到明儿天亮去吧。伤情最是晚凉天，憔悴思人不堪言。邀酒摧肠3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斜清有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心与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不卖了啊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吧。嗯，说多让人笑话是吧？在这次唐诗宋词鉴赏节目当中，这就是定场诗啊，让大伙儿安静一下。你看我拍完了，这不就乱了吗？是吧？说相声啊，跟说书其实一样啊，不敢说高台教化，最起码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没有说听完相声这儿出去外边劫道去的，没有，没有这么大能力，没有。台上也简单啊，一块木头，一块手绢，一把扇子。这扇子呀，这么拿着就是枪，这么拿就是刀啊。这就是笔，这就是筷子，这就痒挠啊，简单之极。其实说的故事离着大伙儿都不远，怎么呢？好些事儿家里有老人家问问还都知道。今天咱们这故事叫姚家井，这是北京的一个真事儿啊，清朝光绪年间的事情。回去问问家里人，有知道的可能是啊。嗯， 别问的太年轻了，问300岁往上的。姚家井啊，现在来说在北京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了。在哪儿？广安门那儿二环的边上。现在来说车水马龙，高楼林立，当年没有，当年就是这么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子。姚家井这儿住着这么哥俩，关系是特别的好，名字都一样，都叫子清。一家姓李，一家姓刘，刘子清，李子清。哥俩干什么工作呢？乡团练勇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民兵，不挣钱，到日子口给馒头，所以说也管他们叫馒头勇。这么哥俩没怎么好的了。刘子清、李子清两位也都结了婚了，也都有孩子了，一边有一姑娘，一边有一小子。刘家有一小子叫刘瑞子，李家有一姑娘叫李招娣儿。打小呢大人们相好啊，得了，干脆吧，两家的孩子让他们俩定一个娃娃亲，这个挺恨人的啊。过去来说净这个，俩老太太坐一块聊天，呼，越说越高兴啊，越聊越痛快。得了，俩人都大肚子了，咱们生完之后啊，俩姑娘拜干姐们，俩小子拜干哥们，一姑娘一小子，让他们俩人成小两口。你他们俩人聊得开，你倒是问问孩子乐意不乐意啊。等着吧，过些日子这位生一大胖小子，等这个吧，等二年没生，肝腹水啊，啊，有耽误事吗？这不是，刘李两家算是爱好做亲，从小的时候俩孩子在一块玩，可是等到5、6岁了，再在一块玩啊，就知道害臊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年头封建呢，啊，俩小孩在一块，这大人一说，这俩娃娃亲。以后长大了顶个16、17岁啊就成了婚了，就是两口子了，小孩知道害臊。你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多开放啊，是吧？我今儿来的时候路过也不哪个小学门口，俩也就初一吧，初一一姑娘一小子，俩人跟门口那搂着那啃啊，把我恨的，停车我好好看看，我就批判性的看他们啊，我就看他们多长时间跟这儿，嗯，明儿我还去换人，我也看，嗯，啊，我得看看，过去不行，封建呢，啊，赶等到个7岁左右了，刘瑞子上学堂了，当年不像现在似的有学校，小孩上学，那会儿就是私塾，一个老先生教课，就这一屋孩子是多大的都有。4、5岁的，7、8岁的，12、3的，14、5的，18、9、20的，60来岁都有啊。60来岁这是先生他爸爸啊。满屋子多大都有，念什么书的都有。一到下午4点来钟这屋里边你听吧，跟蛤蟆炒坑似的。他背什么书不一样啊，哎，赵钱孙李也，哎，人之初，哎，孟子见梁惠王，哎，大学者，哎，普莱人们。他乱套了。老师呢也不是见天跟这儿盯着，是有时间就盯着，有事儿老师走，老师要是一走这屋里就乱了套了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倒是有一个学长管着。什么叫学长啊？就是这一个班的班长，大班长，那年头叫学长，学长管着啊。来吧，咱们老师走了，咱们大伙玩会儿吧。小孩能玩什么呀？唱戏，桌子上有那个写字的墨，这儿都画脸，我来张飞，那个奔老师那桌子去了，老师判卷子那红颜谁来，这个我来关公，俩人跟屋里边古城会，这一唱，街坊一会儿过来了，这倒霉孩子这是要死啊，你们啊，你抹着什么呀，我张飞，这红的那个我来关公，我来那老爷，你看这倒霉德行像老爷吗？你看你们要疯啊啊，你瞧抹这脸红颜色，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啊，判卷子画圈才画半个，你这他一包都完了，这是一年的料啊啊！赶紧洗了吧，这儿都洗了，往这儿一坐玩点别的吧。大学长家里边啊是开保局的，赌博场子，随身带着骰子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热闹热闹吧啊！一翻一瞪眼的带着孩子们，这儿一掷骰子啊，小孩们哪会啊，简短结束，小瑞子就输了，输了600块钱，快放学了，大学长说把钱给我吧，没有， 小孩身上哪带着钱？没有，没有不行。我带着骰子出来，必须带着钱回去，这是我们家的门风。你不能坏了我的规矩。我拿不回钱去，我爸爸得打我。你要不给我，上你们家找你爸爸要去。吓坏了，你别别，我明儿一定给你。小孩哪有钱呢？回家吧，偷偷摸摸的偷他爸爸的，抻出这么一张二两的银票。那个年头花银票一卷儿，抻出一张二两还账。他也不知道这二两是多少，是要找钱不找钱，全不知道。给你这个吧，还了账了。可没想到晚上这银票这事儿就破了案了。两口子说，哎，瑞子他妈，我这短银票了，你动了？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掉了？不能，我打好卷的吗？怎么会没有了呢？两口子一琢磨，孩子偷的，把他爸爸气的。这才多大呀，嗯，六七岁你就敢偷银票，这要是过了十岁你得抢去。哎，行，你甭管他。这孩子呢？孩子撒尿去了。这会儿说晚上钟点儿啊，九点来钟撒尿去了。他回来啊，你别提，我也别说话，让他睡觉啊。明天早晨起来堵着被窝打，我今天晚上要是打了他，他一喊一闹，街坊出来一劝架一拦着，这孩子管不了了，让他睡觉。明天早上起来堵被窝打，砸折两条腿，我养着他，我认了。家大人说的是狠话，哪有父母舍得把孩子腿砸折的？他说的是气话，管孩子就怕说这个。举个例子，后台也是如此。王月坡那不听话，我这一发狠啊，啊，这不是回来这搁在绞肉机里边绞了他，你看是吧？我这么一说行，那进不去绞肉机，你知道吗？气话就怕说气话，两口子跟屋里说这个，孩子在外边听见了。贼人胆虚，撒尿回来一琢磨，我爸我妈跟我说什么呢？拿指甲捅破了窗户纸，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观瞧，正看他爸爸连说带比划呢，把腿砸折了。孩子一琢磨，坏了，破案了，我跑了吧。开开街门打外边人就出去了。两口子等到半夜没回来，这宿就睡不了觉了，准知道刚才说的话听见了。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敢等天亮叫上街坊，叫上哥们儿，不错的一块儿去找。简短截说，找了十天这孩子没有。他父亲把自己这份差事全辞了，去了趟天津，又去了一趟静海，跟前周边府县全找到，大半年的光景这孩子没消息。两口子今天吵明天吵，到后来瑞子他爸爸家气伤寒，这人就死了。他妈跟家里见天哭，哭来哭去，哭丈夫想儿子，到最后两眼睛哭瞎，这一个家就算是完了。就仗着街坊们没事啊，给蒸点窝头啊，挑两条水，对付着这么过日子。这家着急，人家姑娘家也着急啊，打小一块定的亲啊，说长到十六七了就能结婚了。现如今这小子跑了，一跑跑了好几年啊，姑娘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。人家找来了，老嫂子您看这事怎么办？您要说有一个消息啊，说这孩子十五年之后能回来，我们等。可现在不是啊，啊，踪迹皆无，大海捞针，此子现在何处？我们这么大的姑娘跟家里待着，这不是事儿啊。那个年头啊，大姑娘十几岁不出门，街坊就笑话了啊。来了两三回呢，到最后老太太心也软了，得了，别因为我耽误姑娘，我也是没有这个使唤儿媳妇的命，干脆把姑娘是别门另聘，再找一个人家儿被她嫁了吧，合适吗？啊，姑娘她爸爸李子清来了回回来了好几趟，说这个事儿，到最后老太太说：“你也别来了，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啊，赶紧别耽误着，给姑娘再找一家人家。”得嘞。那个当初啊，您放定的时候还有两个小戒指，当初一定下来俩人是娃娃亲呢，人家弄俩小戒指，白色的银子的，为什么不戴黄的呢？哎，取白头到老之意。这戒指上呢有俩小柿子，有一个如意，这叫事事如意。行， 我把那戒指给您拿回来，咱把亲退了。老太太说算了吧，那俩小戒指算什么，甭拿回来，我不要了，给姑娘买糖吃吧。这俩戒指就没要回来，等于这家的亲可没退。回过头来再说，这边要给姑娘找人家，找的谁呢？哎，这太糟心了。在这个姚家井这边啊，有一个挑挑卖货的货郎，这人呢有点残疾，什么毛病呢？嘴这儿啊豁了，啊，叫豁了嘴儿，有地儿叫吐唇，天津叫老凤，啊，天津卫的说法老凤，他这个跟别人还不一样，他这上下都豁了，打鼻子翅底下一直到下巴颏这儿，观音号大胡同，知道吗？离老远这儿就看这俩大牙跟这儿支着。哎呀，脸上呢也不太周正，脑袋跟冬瓜似的，还长着一脸的麻子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，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颗颗脸小黑点儿，三环套月的麻子，而且没有这么脏的了，从小到大没洗过澡，掉坑里这洗一回，赶上下雨糊噜糊噜脸，人还没到，这臭味儿就过来了，啊！今年得有个40岁上下，一直挑挑卖个绒线呐、啊，胭脂水粉呐、啊，卖个针的，卖个顶针啊，净干这个。打小的时候着地儿出来买线，老凤就爱看，高兴啊！比如说着地儿要出来买一个钱的线，他且得磨粉，这儿倒着线，
多好看呢，那头你妈给你梳的吧，你看梳多好，脚裹的也好，多周正啊，给你这一个钱的线。
有人瞧出便宜来，嚯，一个钱给这么些个啊，也出来了哈，来一两银子的线啊，拿你这个补他那亏空。咋这么一个货，整个是姚家井这儿没有不知道他的啊，本家姓王，王老凤，要多寒碜多寒碜。要说起来，这个主这辈子打死了再救活了，也不可能娶得到招娣儿姑娘。你这事儿很难说。老凤家里边有一姐姐，大宅门里边给人当老妈子的。本来家里有姐夫，可这姐姐不老地道的，在某个大宅门给人家当老妈子时候呢，跟这儿的厨子俩人勾搭上了。厨子姓赵，叫赵三丰，好手艺，呼，俩人勾在一块儿，如胶似漆，哎呀挺好。可本家挺生气，为什么呢？中午12点本家要吃饭，一扫听厨子跟老妈子睡觉还没起来呢，这俩下午3点半起来了，你看没法用他，就轰出去了。轰出去之后，老妈子好办，还有地儿能干活，厨子上哪儿都不用啊，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手艺，一说这不行，你一来不行，我们家里这老妈子太多啊，臭底儿都知道了，没法用。一晃这10年8年，等于是老妈子挣钱养活赵三丰。就在这一年，赵三丰时来运转，到李亲王的家里边当厨师。李亲王吃别人做的饭吃不下去，一尝他做这好，怎么这么顺口呢？大红人，而且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啊，各国洋人到了北京来都到李亲王府里边做客，这一炒菜洋人一吃，呀西呀这反正哪国洋人都有吧啊，一吃这好，这太好了太好了。打这儿起，赵三丰是李亲王跟前的大红人，手底下包蒜子400来个，你蒜子还了得吗？哦，有了钱，有了势了，赶巧了啊！老凤那个姐夫让他们活活气死了，现在他姐姐孤身一个人。赵三丰一瞧，我吃他吃了8年了，得了，咱俩人呢正式的结婚吧，就跟他姐姐结了婚了，等于赵三丰成了王老凤的亲姐夫了。这些年你姐对我不错，我得报答报答你啊！以后别挑着挑走街串巷了， 我在报国寺这儿给你开一个绒线铺，前面是买卖，后边是住家，有这么一小四合院啊，换换衣服，咱家有的是钱了。而且你说吧，谁家的姑娘你要看得上了啊，姐夫花多少钱我给你娶。这一问打算娶谁，老凤乐
我用爱招丁儿。
谁呀、啊、一说谁家谁家的姑娘叫招丁儿，那不要紧的，找媒婆吧。在姚家井这儿住着一媒婆，姓左，叫左大脚啊。这儿来一说如何如何，你要能把这门亲事说成了怎么怎么着啊。媒婆噔噔噔就来到姑娘家了，找到这个招弟儿的父亲李子清。现如今有这么一事儿，瞧上您家姑娘了。他可不说这老凤多脏多寒碜如何如何，他竟夸他姐夫好。哎呀，姐夫了不起呀、啊、又有能耐又有钱，李亲王跟前的大红人，如何如何这么一说。开始老头老太太都不答应，到最后老头活动心眼了，我这么大的姑娘搁着也不是事儿啊。可是听人家这个媒婆说的也有道理，虽然说差二十来岁，等日后这豁子六十来岁了，我姑娘也四十多了，嫁了过去这日子里也不错啊，总比这么等着强。得了，亲事能应允，但有一节，我如花似玉的姑娘要嫁给那么一个玩意儿，我得要钱。好，您说吧，您花多少钱？我要一个礼，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啊。完，您甭管了，不要紧的。媒婆把信儿带回来了，人家说了得要钱，要一个半礼啊。怎么呢，这48两是他要的，他坐下半个礼。这活了一说，赵三丰说这不叫事儿，而且放定的时候4大金，金镯子呀，什么金链子呀，什么金兜兜链，全是金的，一套东西全是齐的，呼，整个全都弄好了。嗯，家里热闹，搭棚的搭棚啊，什么烙桌，准备一切吃的，就等着这天迎娶。定的是9月26号迎娶，9月25号瑞子回来了。天下事原本如此，无巧不成书啊。那一天晚上，这孩子从家跑出来之后，顺着城墙翻出去，在马家沟待了一宿，天亮了往南去，街边上有一个征兵的，那个年头就这样啊，立起昭君旗，自有领粮人。这儿一桌子，这儿坐一个啊，负责人负责报名的啊，跟这儿等着。小孩过来了，老爷我要当兵啊。这一瞧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家跑出来的。哦，为什么跑出来的呢？我偷我爸爸银子，偷了2两银票跑出来。这个没出息啊，偷2两银票就跑了，我是偷了80两才跑出来的。我啊，那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啊，自个儿会写字吗？我会写，学堂的孩子，刷刷点点一写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多大岁数啊？这少官接过来一看，乐的，这他娘的好啊，写的好，那都是黑的，不认字儿啊。这么着就留在了部队里边，几年的功夫，这小子长大了啊，而且牢记当年的教训啊。营房里边大伙玩玩什么都成，一沾赌博绝不沾啊。由于这个上司见喜，现如今跟随两江总督大帅刘坤一手下，他是当红的各式哈。各式哈就是贴身的副官，4品军功3品顶戴。刘坤一坐镇南京，小瑞子一直跟着他。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京议事，保着刘坤一来在了北京城。外省官员进京住在贤良寺，东安市场后边煤渣胡同那一溜，在那儿住着。都安排好了，瑞子来找大帅，帅爷跟您请3天的假。大帅说你干嘛呀？咱们来在了北京，很多事情要办，明天咱们要进京面圣啊，很多事情离不开人呢，你干嘛去？我回家看望父母，我离家啊这么多年了没回去。哦，那是应该的，看看爹娘是应该，也不至于用3天时间呢。小孩脸红了，哎呀，我跟您说，当年呢我父母给我订过一门婚事，我想利用这几天呢拜会一下岳父岳母，顺便完婚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帅爷乐了，小子你长大了，这样吧，我还是给你1天的时间，回去之后见见父母，赶快回来，结婚的事儿老帅我 给你办这事儿啊，账房领500两银子，赶紧去，赶紧回，明日清晨随我进宫面圣。打这儿出来，账房领500两银子，不错的哥们儿都过来了，大伙儿随份子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这孩子这些年也不花钱，连自己的钱在随份子钱搁在一块儿，1400两左右，都换成了银票，打成卷，贴身装好了，身上穿蓝呢子一件箭袖，外套黑缎的马褂，后边别着这口腰刀，这个刀把冲前，这叫太平刀，大顶子摘下来挂在腰刀上，有打贤良寺出来雇车，赶奔姚家井。可有一解，这车不直接到，他得停到老君地，到牛街口那儿，因为什么呢，太远的话这车烧不回来。坐车到了牛街路口，下来往前走，直接奔西南去，就是姚家井。来到姚家井，到了自己家的村口，一瞧这天色，下午5点来钟，将近6点，已近黄昏。站在村子口，小孩一瞧啊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离家这么长时间，当初因为我淘气，现如今我这才得以返乡，不知家中父母如何。叹了口气，迈步往村子里边就走。有打这边过了一老大爷，打小啊瑞子可认识，管人家叫二大爷。走到跟前赶紧请安，二大爷您好啊。老头一抬头下一哟，就您快起来，您快起来，这位军爷您是，您想啊，这么些年了，老头不变化，小孩有变化啊，您不认识我了吧，您不是谁谁谁我那二大爷吗？哦，是，你是？我是刘瑞子，哎，回见。这老头扔了棍，蹭蹭蹭蹭蹭就跑了。瑞子吓一跳，看起来人呐不能赌博啊，你看我当年赌博，现在这村里人还都恨我呢。你看老头瞧见我跑那么快，这是什么？其实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两家这点事儿，整个这一片没有不知道的。明天花轿到门迎娶招弟儿，今儿一瞧你回来了啊，头戴大帽，身穿青，不是衙役就是兵，身后还别着刀呢。甭问呢，这是做了官回来的。一看你那顶子是蓝顶子，我们这儿最大的官脑子上顶子都白色的啊。明儿花轿来，非出人命不可，跟你聊时间长了恐怕沾包。老人怕官，是因为这个心态走的。瑞子不知道，迈步往街里就走，两旁边街门都打开，都探出脑子来，一瞧见他门都关上，噗啪啪的令，踏令踏令令，踏的令踏令踏令令踏啊。这趟街后来成为中国快板的发祥地。简短接说，来在了自己的家门口定睛观瞧，房顶上都是荒草，拿手一推门，这门差点没掉了，滋溜迈步进来，一瞧啊，院里荒草都快半人高了，眼望着房门喊了一声，娘啊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人的本性，不管多大岁数，不管从哪回来，头几都是娘娘妈我回来，都是这个，没有别，这一回来六姨夫啊，没有这么喊的啊，没这么一家儿。这一喊娘啊，我回来了。沉了片刻，就听屋里边老太太颤巍巍的声音：“这是谁恶心我呢？我们家没人都死绝了，就差一步。”瑞子那老丈人刚走，啊，来了，老嫂子，你看明天姑娘出门子，我接您喝喜酒去。老太太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。我还喝喜酒，你给我出去，你这给我添恶心啊，把人家轰走了。老太太坐屋哭，哭完之后一琢磨，这管什么用啊，啊，估摸着天也快黑了，把这个被啊褥子都铺好了，坐在床头这自个儿揉眼睛，正难过呢，外边这儿喊，娘啊，我回来了。老太太生气，我们家没人死绝了。刚说完门就开了，瑞子一挑帘笼又打外边进来了，啊，站着就愣了，怎么呢？一瞧这屋里边太破了，破得跟个破窑似的。定睛观瞧，自己的亲娘坐在床头上，多少年没见了老太太，苍老许多。想到这儿，心里边一酸呢，咕咚就跪下了，磕膝盖，荡脚走几步到了跟前，拿手一揽娘这双腿，砰！娘啊，我的亲娘，儿是瑞子呀！老太太听到这儿都傻了，瞧是瞧不见呢。你是谁呀？别跟我开玩笑，娘啊，我是您儿子，我是瑞子。 老太太不信，把手搁在嘴里边咬，还咬不上，牙都掉没了啊！底下这儿剩俩，右边上边剩俩，得把嘴弄歪了咬。吭哧一下子还真疼，哎呦，是真的呀！我的儿啊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娘儿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啊，可真是撕心裂肺。哭罢多时，孩子问说：“娘啊，我爹呢？”这才告诉：“想当初你走了之后，你爹疼儿心切，家气伤寒，这个人死了。”瑞子听完这句话，差一点没背过气，简直顿足捶胸啊！爹啊，想当初因为我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我都没见您老人家最后一面，这痛哭啊！哎呀，老太太劝孩儿啊，孩儿啊，行了，爹娘还跟你一辈子吗？事到如今你回来就好，而你现如今怎么样了？瑞子一说，想当初我出门在外是如何如何，现如今四品军功，三品顶戴，两江大帅刘坤一跟前当红的各是哈，我这次回来了，我瞧您来了，妈您看这是什么？一伸手把这银票掏出来了，给您这个。老太太接过来当时就闻，过去那个银票是油墨印的，上面有句儿啊，一闻，哎呀，我跟你爹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些个钱，把这钱往这个枕头底下这么一放，孩儿啊，有这钱就好办了啊。妈张罗人呐，给你娶一房好媳妇儿，啊，当时就愣了，心说我那还存着一个呢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，有一个，年头多，我妈忘了。不能，我这么些年都记着呢。娘啊，我还有一个呢，我那儿啊。老太太一听坏了，说漏了，孩儿啊，事到如今也瞒不住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只因你离家日久，人家家姑娘是越来越大，不能等着你。为娘我做主，让人家别门另聘，明天就得把姑娘娶走。得了，孩子，再给你说一番好的吧。扑腾一声。瑞子就坐在炕沿上了，愣了半天呢，怨谁？怨自己。想当初要不是我贪玩不听话，怎么会有今天呢？心里边啊，真不是滋味。缓了半天，唉，娘啊，您告诉我，她嫁的是谁？如果说嫁的这个人比我好，她过的门去不会受委屈，我就认了。要说过去嫁的这人不如我，他挨打受了骂，日子过穷了，他得恨我一辈子。娘啊，他嫁的谁呀？ 啊老太太这话到嘴边不好意思了，就是那个挺帅的那个，挺好，反正是。妈您怎么学会说瞎话了？吞吞吐吐必有缘故，您告诉我他所嫁何人？就是那个挑挑那卖货那老凤。瑞子死的心都有。王豁子一脸大麻子，呼噜嘴儿，挑挑人没到味儿先到啊，就是他老人家。瑞子站起来往外要走，老太太一伸手砰把刀攥住了。你哪儿去？我串个门去，不像话，别来这套，你可不许找人家去啊。孩儿啊，我不找人家，把刀给我。老太太把刀抢过来了，顺到床里边去了。你要干嘛去？娘啊，啊，我去谢谢咱们跟前的几家街坊。不，你这着什么急的？不是啊，这些年我不在家，是不是人家照顾您？那没错啊，挑个水呀、啊、做个饭什么的，多亏了人家大伙儿。好啊，那我要不去不合适。不是啊，你要去等明儿不成？娘啊，我要是要了饭回来没事儿，他我不是，我是做了官回来呀。街坊邻居一说，这小子当了官了，坏了良心了。娘，我去就回，你可不许找人打架去。打家里出了，能不找人打架去吗？是吧？打家出来，哎呀，这血噔噔的往上撞了。心说这可不成，我得去一趟，我倒不是非得打架动手，我去问一问招弟儿，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嫁给他？你要真愿意呢，我不说了啊。你要是有一句话埋怨我，咱们今天这事儿咱们重新说一说。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来到老丈人家， 小三合房关着门呢，瑞子往前走上台阶，伸手拍门，门分左右，老爷子出来了。啊，老头家这日子都不像过的。姑娘打得知这个消息就寻死觅活，我不活了啊，跟他爸爸说要去你去啊。他爸爸直叹气，孩子，爸爸没那设备你知道吗？我去了非退货不可。孩子说不行，我非死不可。老太太天天埋怨缺德老鬼，你非把我闺女挤得死，我四十岁时才争这闺女啊，我是老来得女，你非给我逼死不可，她死我也不活着了啊。老两口黑白的盯着他，俩人盯不过来啊。姑娘还有一个表妹叫灵儿，把她叫来，三口人分三班倒着看着她。后来那三班倒就这么来了，就是啊，看着吧，一直到今天天都黑了。老头说，我呀打壶酒去，咱们就或者把这一宿守过去，天一亮轿子来了把他抬走咱们就不管了啊。拿着酒壶出来一开着门，门口站一小伙子，过去那个年头封建呢，人家里有姑娘，门口有几个小子那站着，人家不乐意知道吗？老头心里咯噔一下，谁呀、啊、你要干嘛呀、啊、瑞子赶紧一抱拳，啊，岳父啊，叫开门，喊大爷，喊叔，喊舅舅，喊爸爸都行，没有没事叫岳父的，你啊，这你，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您怎么了，岳父？我是瑞子，哈哈，啪，门又关上了。关上门，老头在里边都傻，脸都白了，心说这是我的冤家对头啊！啊，你早半个月回来也行。你明儿下午回来也行，你怎么偏偏这会儿呢？想了又想，不开门不行，又把门开开了。小子，你多早回来的？老爷子，我是刚到。好，走，咱外边喝酒去啊！哎呀，我这酒铺都关了，咱们茶馆，哎，不，咱们坟地坐会儿，这不像话。哎，孩儿啊，你这是你改天再来行不行啊？瑞子呀，苦笑了一声，知道老头很为难，拿手一拦，岳父有话咱们屋里说。迈步进了院儿，老头一把揽住，这屋这屋往这屋去。怎么呢？姑娘在那屋呢。揽着进来之后把门关上，刚关上门要说话没说话，门又开了，老太太进来了啊，听见院里闹腾，谁来了？一瞧这屋有人，老太太跟进来了，小贼，是你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得要了我的亲命啊。老头直瞪着，闭嘴闭嘴闭嘴，别说话，这不瑞子回来了吗？啊，我瞧见了，好小子，出息长个了啊，你瞧瞧。老头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看人家孩子脸多平整，你看看你，废话，他多大我多大。哎，你闭嘴啊，有话听我的啊。孩子，你坐下。爷俩坐下了，老太太倚着门，抱着肩膀，脚蹬着这门，说吧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老太太不乐意啊，老头叹了口气，孩儿啊孩儿啊，我与你父相交一场，待你如同我亲生的一般，要不然的话不会把我的姑娘许配给你，只因你少年之时不懂事儿，你逃门在外这么多年才回来，我是跟你妈商量的，你妹妹身大袖长，留在家中不是事儿，没办法，这才把她许配给别人。你早回来也行，晚回来也罢，你回来这节骨眼儿可不好。宝贝儿，我问问你，你是要我活，你是要我死？嗯，你要是要我死，你可着劲儿的闹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你要是要我活，听我一句话，别闹，让人家把你妹妹娶走，娶走之后我那儿还有四亩地，还有两亩苇子塘，连这所三合房我全卖了，所有钱都给你，你瞧上谁家的姑娘我给你去办去，日后我就如同是你的亲爹一样。小子，你说怎么办吧。瑞子坐在这儿傻了，话是拦路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，人家话说有道理，怨是怨你自己，你当初不跑呢，你跑这么些年没消息，人家姑娘等你等到什么时候？而且这是跟你妈商量过的，你妈答应的，这，哎，坐在这儿一语不发，门开了，谁呀？刚才这屋矫情，那个灵儿
就是招弟的表妹，在院里就谁呀、啊？跟这一瞧看不清楚，统一顺啊，仔细一瞧，哦，听了两句，这是瑞子，哦，这我知道了，噔噔噔噔噔往那屋跑，嘿，表姐表姐，我那个姐夫来了，
姑娘差点没骂了街，嗯，一个还不够乱的吗？
怎么回事？不是有一个叫瑞子的，又一时一说，姑娘站起来了，腾腾腾往外走，来到这儿，咵一拉门，老太太抱着肩膀正倚着门呢，门一开，嘘，老太太摔院里去了。姑娘进来，屋里这爷俩都傻了，啊，都愣了。姑娘拿手一指，刘瑞子。就问你一句话，事到如今你还要我不要？砰，站起来，有没有说话的功夫了啊，带我走。姑娘往前一抬腿上了炕沿了，瑞子转过身去，姑娘拿手一搭着肩膀，这后边一抄磕膝盖，俩人站起来往外就走。老头没来及说话，哎，站外，哎，踪影皆无，这儿站起来赶紧往外走啊！来到院里边，老太太过来抱腿，别追他，别追他，不是你赶紧追，你跟他们说一声，别回他妈那儿，事到如今赶紧跑。老太太出来了，闺女慢着，我跟你爸爸不是一头的，头里这抱着正跑呢，姑娘一摁肩膀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我妈，等我妈，老了地儿，老太太过来了，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去，没地儿去，上我妈那儿去。傻小子，我准知道你上你妈那儿去啊！你想啊，这事儿一出来，人家准得上你妈那儿掏人去啊！闺女，带着他上你老舅那儿去，赶紧快走！老太太回去，这儿背起来。对呀、啊，老太太说的对，咱们赶紧走，上你老舅那儿。你老舅跟哪儿啊？老舅没多远，拐弯就是。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，你下来。
您家太乱了啊！这老舅是男的女的，一解释才清楚，还真是老太太的妹妹，出家人啊，南下洼拐过弯去，那个地名叫棺材园，棺材园那有一个庙叫白衣庵，是那儿的尼姑啊。这出家人呢，一出了家像女的，他就拿自个儿当男的看待了啊。你再喊个姨啊，喊个姑姑不愿意啊，喊个大爷，喊个舅舅，是这么一个说法，就叫老舅。哦，行，那咱们上你老舅那儿去。不行，不能去，你不了解我妈嘴多快啊！啊，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的，知道吗？她能直接上那家报信儿说咱们上那儿去了。那得了，那咱们呢，进城，由打这儿雇车往外走。可是天儿很晚了，城门关了，由打菜市口雇车，最后来在了西河堰，跟这儿西河堰有旅馆，两口子住在这儿。啊，天亮之后再雇车奔贤良寺，找一个老太太给姑娘开的脸儿，这就算是媳妇儿了。把他们先摁下不说，回过头来再说这边。老两口子说这回算是踏实了，多款式啊！人家走了，老太太说咱们睡觉吧，还睡什么觉？睡觉都快出人命了，这都快去找媒婆去，跟媒婆说一声啊。媒婆左大脚嘛，左大嫂子也住着不远。拐弯抹角两条胡同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左大嫂子哟，呼着您这，您这么早就来叫门啊？明儿吧，明儿给您道喜，快起来吧，洗不了了，看到吧？这儿起来一说，施方才如此，这么搬，这么搬如此，您给本家送个信儿去吧。左大脚一听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喊自个儿那儿子快起来吧。儿子叫小秃，背上小驴儿啊。左大脚骑着驴，母子二人赶奔这个老凤的家啊，报国寺这儿，呼。门口热闹啊，你想啊，42岁老凤初婚啊，穿装打扮乐高兴，门口搭着桌，院里都是人啊，掷骰子的，玩牌的，喝酒的，这高兴，看着大伙乐，哎呀，乐得嘴都闭不上，原来也闭不上。大办喜事，门口高大棚，骑起大棚过街牌楼，中国二楼蓝白纸画大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，当大事，搭完又拆了，那出殡的那是。屋里屋外都是人呐，好几十口子跟着热闹，烙桌煎炒烹炸啊。老凤正乐着呢吧，又打外边
左大脚进来了，姑老爷，我说点事儿吧。
嗯，好，你来那跟我嫂子，啊，同洗，
洗什么洗？盆都脆了，啊，还洗呢？是方才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如此？抢走了，
呼，这院里就乱了套了。旁边站着赵三丰，厨子，老凤这亲姐夫，打刚才站在边上一直听，都听明白了，喊过自己这媳妇儿，老凤的姐姐。家里的给我引荐一下。
哎哎，那个他嫂子，那个这是我们当家的赵三丰。
哦啊，那个姑老爷您挺好的啊。我挺好，左大嫂子，这些日子您多费心了。
不是不费心，这不是半截跑了吗？这不是，您看这事儿那边倒说了，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。说这就远了，赔什么钱啊？这个棚，这个轿子，所有这些干活的都是朋友。
不光没花钱，跟您实话实说，我一算这份子钱我们还挣钱了啊，损失谈不到，但我一劫脸过不去。您去问问天底下谁家能吃得下这口气，他能咽了我们就能咽了，是不是？内地
年户
你也都听明白了啊，人家把你媳妇抢走了，现在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当王八。你要说是愿意当王八，我跺脚就走。赵三丰没有这样的亲戚。你要说不愿意当王八，姐夫我有的是办法。你说
我当王八，
哎，
你说错了，嗯，我就当，就不当，不当，当不当，
你想好了。
哼，行，不当也行，不当也行，
没底气呢，你这话说的啊。好，我内地不当王八，各位弟兄有捧我的没有？这一句话呼啦超全站起来了。老凤的朋友过不去十个，你琢磨他那个玩意儿能交给谁来？大部分来都是奔着赵三丰啊，这站起来了，三叔三大爷三哥三爷喊什么都有，您说吧。现如今家里出了这么点逆事，各位跟我一块儿，咱们去抢人家。哎，气着咔嚓，桌椅板凳全踹了啊！攥着家伙，赵三丰来到厨房，拿过一把明亮亮的砍刀来。来呀，大轿不用，他不要脸，来一乘小轿，一个鼓啊，一个唢呐，咱们就齐了。跟我走，所有的人呼啦超全出来了。豁子头一个拿根棍，
先我走
啊，奔哪儿啊？先奔他岳父这儿。来到这儿一瞧，门开着了。老两口子这等着呢啊！李子清这儿等着，你们谁呀？谁呀？你是谁？我叫李子清。好，啪一嘴巴，给老头一嘴巴，捆上，气得嘎着全捆上了啊！说吧，那谁个？你那姑娘哪儿去了？哼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赵三丰，光听说有你这么个人，我可没见着，今天见着你了，你是人物自豪，不要紧的，这不捆上我了吗？你手里也拿着刀，你宰了我！呵，这老家伙横啊！一回头，老太太跟那儿哆嗦了啊！一把抓起来，这手要打没打？老太太说了：“嘿，是上他老舅那儿去了。”
姑娘太聪明了，太了解他妈了，
啊！老太太一说具体详细地址啊，怎么走，哪儿拐啊，都说清楚了。你们上那儿一掏就掏着了，嗯。这儿安排人，老头老婆搁在炕上。我们上那儿掏人去，只要把人掏着了，往回一走，一听唢呐响，一听敲锣打鼓，把人松开。明儿早晨我们来赔礼道歉。这儿留俩看人的，剩下人全都出来了，大队人马赶奔尼姑庵。来到这儿夜半惊身了，尼姑庵关着门，山墙挺厚，也挺高的啊。啪啪啪，这儿砸门，开门！啊，出家人偷着藏着，你还要脸不要脸了？这个老舅真在啊，出家人的名字叫广顺，老尼姑啊，听外边喊吓一跳，而且晚上不是他一个人，这尼姑啊作风问题不是很好啊，跟菜市口财神庙那和尚俩人感情非常的好啊，晚上正要休息呢，啪啪啪砸门，出家人还要脸吗？俩人都坐起来了。
是你走漏了消息吗？
不是我
啊，我天地良心呢，我能说这个吗？
准是那老道说的。
这关系太复杂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听外边咣咣咣砸门骂街，赶紧起来了啊！这姑子手快啊，一下把这衣服穿上，穿的是和尚的衣服，和尚再拿姑子那穿不上了啊！这怎么办啊？阿弥陀佛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姑子说没事儿，我拿被子把你卷上，卷好了顺着这个门后头啊，他瞧不见，好吧？和尚一丝不挂，拿棉被卷了一个卷儿，顺着炕边上出了下来，给立在这门后头了啊！刚把人立好，门就开了。怎么的？人家外边人多，踩着肩膀一个一个叠罗汉翻进来之后，一开门呼啦超好几十人全进来了啊！进来之后，赵三丰跟着姑子一对脸一瞧，这姑子神色慌张。赵三丰扬手啪一大嘴巴，出家人庙里藏人，你还要脸吗？姑子气的，你管着吗？我乐意。来呀，四下搜来。刚一说搜，一回头，这个门上有那门环，你瞧这门环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别动。门后边是什么？和尚站在被褥卷里边哆嗦，他一哆嗦，这被褥卷整挨着这门，啊，当当当当，他哆嗦，门环响，门一开，呀，在这儿呢，抬走，拉超扛起来，抬起来往外就走，来这外边一撩轿帘，往里边一顺。抬，我的妈！抬下走了。姑子纳闷儿，阿弥陀佛！这个是什么的意思？这是啊？这光天化日，强强裸僧啊！姑子很不解啊。和尚也纳闷，这什么买卖这是啊？抬我到哪里去啊？这是老道报复我吗？难道说、挺纳闷的。大队人马抬着被褥卷就回来了，回到报国寺豁子的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啊！贺喜的亲戚们也都起来了，哟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花轿抬进来，一直抬到洞房的门口啊。这些个媳妇们呐，嫂子们呐，家里的女眷都过来了，手里拖着一个小盘儿，盘儿里边是胭脂粉，拿清水调的，这是过去的老北京的妈妈粒儿啊，这叫添胭脂粉。拿手蘸着这个，手进轿帘，伸进去，在新媳妇脸上抹，红一道白一道的啊，寒碜着呢。待会儿洗完脸，重新化妆，好看。有这么一妈妈粒儿，都躲开躲开，呼，这十来个娘们儿全过来了，来吧。呼，这脸够粗的啊！聊教员一瞧，好嘛，怎么取个被窝回来啊？啊，豁了，赶紧过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往屋抬，往屋抬！啊，过了几个人抬来，扔到屋里边炕上了啊！这什么意思？老凤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别动上，还害臊！男的都出去，都出去，都出去！把男的都轰出去了，女的都进来，都进来！所有的女眷都叫进来了，都叫进来了。老凤把着门口，外人不许看啊，不许看，就你们看，你们看吧，看吧。啊，哼，十多个娘们儿，咱们来吧啊！买等什么呀？咱们解个被褥卷，轻轻的推，推推推，推到头那儿趴着一个人，和尚脸冲下，捂着脑袋。这几个纳闷儿。这娘们够胖的，这什么怎么倒是挺款式，看着是，咱们给他周过来吧。对，咱们周过来吧，来， 来，你们姐儿几个上那边去，我们娘儿几个在这边啊，我们猪腿，你们猪脑子，猪胳膊啊，来开始，呵呵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！
赤身露体，光屁股一大和尚，喵嚷一嗓子，这帮娘们都吓晕了。屋里一乱，有打外边赵三丰进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一瞧对脸，站起大和尚来，一丝不挂，阿弥陀佛。赵三丰傻了，还陀佛呢？我去你吧！趟一脚，整踢的和尚小斧这儿，噗的一声是口吐鲜血，才野出来一段大闹博一二。